刚才呢，就讲到，在这个累计适应度统计之后呢，我们就在这个您到 SN 的这个 B 区间里面，就均匀的产生一些随机数 R。比方说，我们这里的第三行就是这个累计适应度，那么最后一个 I 等于10的时候，它这个累计适应度是76。那我们就在零到七十六之间随机的产生这个随机数 R。 比方第一个随机数是23，第二个49，在76、13、1、27、57等等啊。这个随机数呢，不一定要产生十个，有时候可能产生不止十个，就是看我们下面的需要满足了就不需要了啊。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将这个随机数和这个累计适应度 SI 进行比较，选择第一个比那个 R 第一个大于或者等于 R 的这个 SI 的个体 I 来进行复制。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现在这个23，第一个随机数是23，那么23跟8比，那就23比8要大，所以第一个个体我们就不选择，第二个10也没有23大，我们第二个个体也不复制，那第三个个体27，它这个累计适应度就比23要大了，所以我们第一个选择出来准备复制的个体就是3号个体，所以呢被选中的个体号就是3。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第二个随机数是49，就一路比下去，比到第一个比49大于或者等于的数，就是第7号个体，所以呢我们第二个选中要准备复制的数就是7号个体。那么同样的道理，第三个随机数是76，那选中的是10号个体，第四个随机数呢是13，那么选中的这个个体呢是3号，所以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选出3号个体、7号个体、10号个体、3号个体、1号个体、3号个体和7号个体是准备复制的。因为它这种复制呢，复制有很多种方式的啊。Horner 的教授呢，他用这个轮盘赌的方式，他是复制一份的，所以呢他这个复制的数目比较少，就是说你这个个体也不见得是最优秀的，当然是比较优秀，是吧？因为它比这个累计，就是它这个累计适应度是比那个随机数要大了嘛，所以是可能是比较优秀的。我们看一下，你看三号、七号在这里，因为我们看不到它的个体值啊，所以呢，就是从适应度的值来说，它还是比较大的。你看三号的适应度是17，七号的是11，是吧？就是像这些适应度为2啊、为3呐、为7啊这种比较小的，这个2号个体、4号个体、5号个体、8号个体、9号个体，像这些呢基本上是没选进来。所以它这个轮盘赌用这个 R 小于等于 SI 的这种方式还是进行了一个有效的控制。另外呢，这个个体啊，它因为只复制一份，所以呢比方说3号个体它选中了3次，第一次选中了，后来第四次又选中了它，第六次又选中了它，所以呢这个3号个体就复制3次，所以在新一代里面这个3号个体就会有4个，那么7号个体被选中了2次，所以就会有2个。因为3号个体啊它复制了3次，所以那就多出了3个，那么7号个体呢复制了2次又多出了2个，这样呢就相当于是多出了5个个体，那我们到时候就要把最差的5个个体要给淘汰掉，这样才能保证这个群体个数的稳定性，否则的话你的群体就变大了啊。所以这个呢是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轮盘赌的方式。我们从这个图上也可以看出来，你看这个就相当于那个赌场啊或者百货公司抽奖的那个轮盘，是吧？我们现在这个 S0 S1 S2 点点点一直到 SN 就相当于是那个出奖的时候的那个扇形区，这里就是个指针，是吧？我这个 SI 呢 实际上就是我这里的每一级适应度的值，然后就是这个随机数，就相当于我啪一转，啊，一转过去，当你这个 SI 大于等于 R 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假如把这个指针停在 SI 的左边，就叫做小；停在这个指针停在这个 SI 的右边，我们就叫大。那么这样，你看一转完以后，这个指针停在哪个地方，那它的左边的这个 SI 就是被选中的那个个体号，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你看这个是不是就像那个赌场里面那个轮盘中奖啊一样的方式啊？重复二和三，就刚才呢，就我一直不断的去比较，去比较，最后啊就得到你需要复制多少个，那我就淘汰多少个，这样就达到了我的要求了。就是积极性的复制，又实现了优胜劣汰。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复制的方式，就像我刚才说这个等差复制的方式。我原来呢，就是在这个初选阶段，我一般就是用在等差的方式。等差怎么弄呢？我们就这样来弄。我就把这个适应度啊，把它排序，我从大到小来排。假如我是要求最大值啊，如果是求最小值呢，那我就把这个适应度从小往大排。总之呢，就是排在前面的就是优秀的个体，排在后面的呢就是差的个体。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等差公式来算一下。假如中间是一个节点，就是我假如是现在有一万个个体，那有一万个个体呢，我们就说，假如在第 i 号个体之前的就复制 ，i 号个体之后的就淘汰。怎么复制呢？比方说，我第 i 号个体就复制一份。第 i 减一号个体就复制两份 ，i 减二号个体就复制三份，以此类推。那这样呢，就是第 i 加一号个体就没动，它就是一份 ；i 号个体呢就变成两份了 ；i 减一号个体就变成三份了。啊，是这么一个方式。那这样下来的话呢，你就一算，要使第 i 加一号个体的一份就一加二加三等等，一直加到这个一号个体的分数，要还是等于原来的 n 份，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第 i 号个体设置在什么地方。这种方式有一个什么好处和一个什么坏处呢？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可通过这样方式就会知道，这个前面的个体啊复制的是非常多的，是吧？大家是可以自己算一下，假如这个群体个数不多，假如是二十个，我们就可以算得到，可能第十一号个体才一份，第十号个体的就是两份，第九号个体就三份，第八号个体就四份了。那么如果有一万个个体的群体的话，那前面就是复制了非常多的了，所以呢，它就收敛得很快，这就是它的好处。那坏处呢，就是假如你在精选阶段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复制的话，那么就后面的稍微差点的个体就被淘汰掉了，这样就容易过早的收敛，以后导致这个解呢到后面就没有再优化了。所以你等差等比像这种轮盘赌等等的方式，我建议呢大家都是根据自己以后不断的积累经验了，经验丰富了之后呢，就自动的选择，就是说甚至区别对待。我在一个问题，尤其是复杂问题求解的时候，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啊，不同的阶段我选择不同的方式，啊，这是一种轮盘赌的方式。啊，交换也是一样，这个交换它即是一种算子。关于这个算子的一些技术啊，五花八门，啊，你就根据不同的问题，你的不同的喜好，我们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技术。交换是干什么事呢？ 它是遗传算法中产生新个体的主要的手段。就好像我们生物界也是这样吗？你说这个生命进化，它主要还是通过这种就是这种杂交的方式来产生新个体的。你要是变异产生新品种，这种可能性呢还是概率是比较小的。所以在我们这个遗传算法里面也是一样，就是通过交换呢产生新个体，它是一个主要的手段，它是体现了生物学中的杂交的原理。主要呢就是将两个个体的部分字符来互相交换，这样的一个操作就叫做交换算子。交换算子啊，它是有几个随机的，一个呢是执行交换的个体是随机选择的，啊，比方说我现在有这个群体有10000个个体，那我是1号个体和89号个体这两个来进行交换，还是3号个体，对吧？3号个体和这个100号个体去交换，那这个我就用一个随机函数来选择和谁交换，所以交换的个体是随机选择的。交换的个数，就交换的概率，我也是可以随机的选择，就会确定。比方说我在这个初选阶段的时候，我就选大一点啊，比方我用80%的个体都参与交换，到后来呢我就慢慢降小一点，中选阶段我就60%，精选阶段我就到50%等等，甚至于到最后特别精确的阶段的时候，我就用10%的概率也有的，啊，这个不是一成不变。我原来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拿了一个国家基金，这个国家基金呢就题目就是用遗传算法来研究，啊，就是遗传算法在这个电子生子及这个生子谱方面的一个应用。那么在这个里面，我因为2000年那个时候遗传算法传到我们国内还算是比较新的一个方面，尤其是遗传算法应用的物理方面呢还是比较新的。我当时查了一下文献，就是说在国际上比较好的 SCI 杂志里面用遗传算法来研究的物理问题发表的文章大概也就20-30篇，那现在就不是的了。而中文的文献那个时候基本上很难查得到的，那到我们现在2011年的话，这个光是中文的用遗传算法来做研究的这些论文都是成千上万的数目了。所以当时呢我看那些教科书上就说，哎呀，这个交换的概率一般是80%到50%，这个变异的概率很小，一般是1/1000。但是后来我在自己编程序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完全可以不受它这个数字的限制，也就是说这些字啊它是那个遗传算法的理论的专家他们得出的一个通用字，但是你根据你的问题的特殊性可以把它放大或者缩小。比方说这个变异的概率，我在编程序的时候呢，他们这个遗传算法学家就说是不要超过1%，最好就控制在1/1000到1/5左右，我就到了10%，发现很好用啊，那个最优解很快就求出来了。所以你可以在不同的问题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阶段来选择不同的百分比。所以第一个交换的个体是随机的，第二个交换的概率是可调的，第三个你这个个体两个个体在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个体有很多很多的码呀，你是哪两个码哪几部分的码来进行交换，这个也可以是随机来控制的。所以遗传算法它为什么这么神奇，它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有一个极有随机的因子在里面起作用，同时呢又有一个适应度来进行筛选，所以它就这两个有机的控制就产生了这个神奇的效应。那么他讲这个随机怎么随机也是有很多讲究， 这个教科书上啊，一般都说采用这个轮盘选择的方式，就像我们刚才，是吧？选择这个肤质的个体的时候，我就可以用轮盘的方式来选择哪一个个体来肤质。交换也是一样，你可以先选择这个交换的个体，把序号弄出来，然后呢，再选择一些被交换的个体，然后呢，在选择过程当中，你还要判断。比方说三号不要跟三号自己交换，那么你第二次选出来的这交换个体要和第一次选出来的个体不重复。另外呢，就同一个个体在同一个循环的步骤里面不要交换两次或者两次以上，所以这里我们是要计数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交换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讲究。变异呢，它也是遗传算法中产生新个体的一种方法，但是不是主要的方法啊。尤其是遗传算法学家，他们就认为啊，这个自然界变异的概率是小的，是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无论是人呐、是猴子啊、是动物啊、还是植物啊，就是这个生命界啊，总的来说，这个群体稳定是主要的，变异是次要的。所以呢，他们在设定的时候，我刚才就讲了，他们把这个交换的概率定为50%到80%，变异的概率呢一般定义为1/1000到1/5%，最大不要超过1%。但是我刚才说了，如果在初选阶段的话，如果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变量比较多，我们也有时候甚至于可以让变异的概率大于交换的概率，这都是可以的。所以它这个变异是借鉴了生物学中的突变现象，将被选择的个体的部分字符啊进行一个补运算。什么叫补运算呢？补运算就是假如我是用的一个二进制的编码，就是用0和1，是吧？那编码，那么你要变异，比方我选择其中的某三位来进行变异，那就是把这个零变成一，把一变成零，这就是叫做补运算，或者叫做取反的运算。那么这个补运算，除了补运算以外，就像刚才这个交换算符一样的，它也是有三个随机。第一个，哪一个个体、哪些个体进行变异，参与变异运算，是随机选择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个体的第几位开始进行变异，我们也是随机的。第三个呢，我要有几位进行补运算、进行变异，也是随机的。所以交换有三个随机，变异也有三个随机，再加上他们这个交换的概率和变异的概率可调，所以呢它这个里面调节的因素啊非常多。也正是因为这个可调的因素特别多，所以啊不同的人研究不同的问题，它的效率相差是非常大的。有些人程序编得好，可能就十几代就把这个最优解求到了，有些人编得不好，甚至设定的这个码都不太合理的话，有时候运行几千次、运行几万次都还是没有得到最优解，这都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这个就是靠大家在以后摸索，在实际运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探索优化啊。这个是变异。再一个呢，就是终止条件。我们刚才在前面呢就有一个这个框图里面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这个框图，就是有一个满足要求嘛，就是适应度的验算。什么叫做满足要求？这就是是否符合了这个终止的条件，是吧？我们这个终止条件的设定，遗传算法呢，因为它是一种反复迭代的这种循环的搜索方法，所以呢它要通过多次进化逐渐的逼近这个最优解，不一定能够恰恰好就在第一次就得到了最优解，所以是需要设定一个终止的条件。 我们设定种植的条件呢有很多种方式，你看这里最常用的种植方法是迭代的代数。比方说我因为时间的限制啊，我就允许它运行1000次，如果或者运行1万次，如果运行1000次或者10000次我都还没有得到最优的解，那我就先把这个在1000次或者10000次之内得到的这个最优的解先把它输出来啊。所以这种种植的方式呢是通过迭代或者循环的代数来控制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如果目标函数有最优的目标值，比方说我现在就是设计桥梁、设计机器人，或者说我要设计一个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或者呢是我要设计一个桥梁，它要抗压的能力啊。我这个桥满载的时候一共是1万吨，或者说这个多少部车能够过去，那我设计的这个桥梁的方案只要当它达到了1万吨那就够了，那就是已经达到了最优值了。所以这种是有明确的最优的目标值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目标值来作为终止的条件。第三种方式呢是检查适应度的变化。有的时候啊，就是刚才我说了，在初选阶段、中选阶段和精选阶段这样三个阶段呢，我们可以调这个交换的概率、调变异的概率、调交换的这个位数、调变异的位数等等。有时调来调去，调到精选阶段你运行了几百次结果都没有任何改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这个适应度有多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我这个新的群体，就是第921代和第922代和第923代这么连续的100代，它这个群体的适应度或者说平均适应度有没有变化。如果几乎是没有变化的话，那我们就要终止，可能要重新编码，要就是利用现在的结果在这个起点上面要重新的设定一些值。所以第三种方式呢是可以通过检查适应度的变化，在迭代到一定的代数之后，如果最优个体的适应度没有变化或者变化很小的时候，我们也强行的让这个计算终止，这也是一种方式，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方式啊。当一个问题很复杂的时候，我们就是往往用第三种方式来中断，问题比较简单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第一种或者第二种方式来中断啊。这是终止条件。